接着，这个你看啊，他讲说，若其彼二有相违时，当取影像等喻，是为不相违之理。以彼影像虽空，无眼耳等事，然形质明镜等缘为一，即有彼相现起。若缘有缺，即亦随灭。啊，如是思维不特且有，虽无尘许自信啊，所以连一点找到任何一点允许他有自信的都没有。然一啊，往昔惑业而生，亦可立为啊造业者以受果者。都不相违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对一个来讲，我们说实在，我们现在讲的那种梦幻泡影的这个例子啊，一般众生是不是能真的能可以导到无自信这个角度来，不大容易，真正能讲到这个啊，但至少他有没有比不知道是不是多了一点向他走的那种随顺的可能性，有。因此我们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之前我们谈到戒法有好几种戒法，定也有好几种定，慧也有，世间六道轮回到包括四贤四圣位其实都是从这地方开始建立的，也就是说业能向于一切空意配合的就业究竟，那世间法三善道当中三恶道，也就是说业能背离染污，我们讲说被尘合绝的是三善道啊，被绝合成的是三恶道，所以都是以绝以尘，你看是不是定在那里，凡无业对诸尘境产生更强的，而背离那一个无自信的觉业缘的，就是妄想。所有的十法界的变化是以这个做关键的。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有因缘闻到这个甚深法义，他变成是一个就十法界众生，不就我们圣者不谈，就以六道轮回众生，这变成是非常殊胜的。为什么？因为他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枢纽。他碰到那个枢纽，所以你看啊，我们就算未彻底，就算我们对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啊，我们不能真正了解他所要点出来的是那个无自性意。但当我们开始一分一分的去观察世间法，如梦幻泡影，我们是不是有点忘了背尘合绝，背离尘外尘和这个觉悟，向觉悟合，是不是有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思维当中就已经自己不断在拉伸自己的品位了，是不是就已经产生作用了啊？好，都不相违，如是道理，一切处皆当了之啊。所以如果你不能了解说，因为什么有业力，就像观察，你看梦境当中这些人为什么自己造这个业然后受这个果报，你说没有，却有一个前后都无所得啊，却有前后关系，使人先看到蛇，然后被蛇追，然后被蛇咬啊，生痛苦。你看，还是有前后因果关系。没有一个法真的，却在流转当中如是显现。这在《大圣流转诸有经》也是这样谈，业力一造了。不知道东，没有到西，看不到他那里去，临终现前好，就像梦境是假，对人却有产生作用一样的道理。好，然后我们看他的解释，这个解释里面我们会从头看，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虽然你稍微啰嗦一点，但啰嗦其实不啰嗦的，不能对法所有啰嗦的哈啊，不过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时间，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对我们过去如果没有的话能有所帮助，有所提醒，这其实是值得哈。显性无导之如幻意，须知幻思眼见幻象马，同时以意决定为假，此眼见意决二条件，眼见意决就是说连幻思 变化的那种幻视，他自己是不是在变化这个假的相嘛？他的眼睛是不是也看到假的相嘛？但他的内心会不会动摇？不会，因为他自己变的，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眼睛看到了，哎，看到了，执不执着？执。那变化的这个魔术师他怎么样？看到了，但他不相信，因为他自己变的，他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好，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归看，啊，但如何远离对他的执着？所以，到最后转世成智的时候，是不是照看？照看呢、啊？所以世间总有人种种人世间事，你是不是照样对应？照样对应，你怪不怪？因为假的，是不是？所以可以游戏人间，是不是游戏人间？假的，但众生啊，小孩子啊，都把它当真了，所以应众生心啊，游戏人间啊，三宝加持啊，让我中股票，好吧，股票给你。哎呀，你高兴就好，反正不过很可惜啊，你可以要更多，为什么你只要股票？你其实可以要更多了，不过因为你现在就是那么爱股票，好吧，就给你吧。哎，你要黄金给黄金呐、啊，哎，知道，反正到最后不过是金属块而已啊，众生就在你形成共业，喜欢金属块，好吧，就给你金属块，反正死了以后就又不见了，又带不走。啊，你的孩子就会争那个金属块，继续传承下去。嗯，啊，世间没有真实意，但众生在这里各安一意义，好吧？能以任何因缘随顺你，我就随顺你，但我不颠倒。众生跟我要金属块，我不会吝惜，为什么？没用啊。所以我会有时候跟他吊吊胃口，你要我给你金属块，你要多念我，念完了以后我就给你金属块，就是金块了。嗯。我就给你啊，他很高兴，因为黄念华姐给他的那东西都不是我所爱的，因为那是虚假的，但借着虚假之法能成就他的圣道。佛法不就这样吗？所以佛法有时候看到人正在苦，他有没有干涉？没有，因为他需要苦，知道吧？你在苦的时候，啊呀，佛菩萨让我不要苦，佛菩萨才不会理你呢。他知道苦还不够，再苦一点。为什么？苦到底他会行，所以佛菩萨一定会随顺众生，但不会说你想吸毒他给你毒，他一定会要随顺你现在的因缘如何得利益，就以那个能得利益处来下手。所以我告诉你，你正苦的时候啊，不要以为佛菩萨一定会出手，如果苦对你有帮助，佛菩萨会等着你苦到底，会等着你苦到底，因为这个对你有用，是不是？将心比心，如果你是活菩萨，会不会这样？啊，嗯，现在有一个人，得了一个疮，啊，如果要割很痛，你要不要割？割会不会痛？痛啊，我当然照割啊。为什么？割了你才能活命呢、啊？那我管你现在痛不痛，我如果很在乎你眼前痛，那到时候那个病发你死了，我到底是慈悲还是愚痴啊？当然了，你越痛割，而且割得很笃定，你一直叫他也一点都不心软，是不是？所以你看佛菩萨在渡人，看他哭看他笑，嗯，他都没动，到现在没动过。嗯，的确如此啊，将心比心，你看一下为什么他能看到真正的因缘，不是吗？啊，所以说我们太多情了，多情反被多情误啊，所以要度众生都被众生度，是不是太多情了？因为被这个迷情所骗了。嗯，好，我们接着来看。对，你看呢、哦、其就是眼见一绝，二条件缺一不可，然亦不必争，只此已足啊。观患者则大多仅具眼见之一种心，而不具决定为假之意。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啊，不是啊，其实因为观患者上，他不但是眼见这个心，还有什么？还有意，不过这个意倒是决定他为真，他当然没有决定他为假的心啊，但他有决定他为真的心啊，是不是？所以其实变化那个 我不知道谁传给我，我不知道。我最近有时候有人就传一些东西，那个谁我不知道，那个魔术师大卫的啊，哎，真的很厉害，他竟然能盖空中飞的。这个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弄到就是他可以这样飞哦，按人家用那个框那个圈圈啊绕过去，怕说有绳子吊着嘛，对不对？都能动，都能走过去的。那奇怪，他怎么还能飞啊？然后到最后就把它用在一个玻璃框框底下，那玻璃都封起来，他在里面照飞，嘿，他还能飞，那可见没有绳子绑着啊。可是你就感觉到他就能飞，那为什么能飞？不知道，哎，他就没有让我们靠近看，啊，这是他的，吃饭的家伙，不过他就能弄到让旁边的感觉。他就这样下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一条线牵着。你要是说用什么方法，可是如果用一个架，一个框架子给你整个罩住，里面都满了，你不可能有绳子偷到里面嘛。哎，所以说眼前我们会被，眼见不一定准了、啊。眼见就是说，它就能让你看到真，就像真的这样，啊。这当然一定是有它的诀窍哈，有它的东西的。那可是我们眼睛就光看眼，用眼睛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它真的好像在那里飞呢，就因为好像没身子吊着它，好像也是那种奇怪，怎么能腾空呢？框框那圆圈圈在它身上这样绕都没有卡到绳子啊，那为什么会悬在空中呢？这个。当然他也不会跟我们讲啊，我就是让我们感觉眼睛是见到如此哈。一心中现起菩特子，结罗如幻之理，须现空双具，空系以圣意理智，觉则菩特结罗自性之有无，而达其本空。现则依世俗名言量显现尽啊，平常多顾此失彼，若真现如幻时，于自性本空之意，先已获得决定之，仅依世俗名言量一分即能显现。所以一分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这里讲说仅依世俗名言量一分即能显现？因为世俗名言量只要一法生，其他法就全部生。为什么一法生，另外一法生，一法生，另外一生？所以一法一旦，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它是缘起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即便要说法，有时候假设一个道理，一安住一个所缘，其他的道理自然随它就开展出来。好，那我们有时候一肯定一个桌子，就同时会肯定桌子。如果你觉得这里有一个桌子，一定马上接着联想到什么？一定有个地让桌子在那里，一定有空间，一定有什么？很多东西就在这一念间，其他的缘起相就跑出来，是不是？因为只要一分就可以了，因为一分会代表其他法会相应带的升起，好，就会这样。由此要义，先以定中观实执境如同虚空，以修持空性，后出定时观诸相，则能见后得如幻之空性。要义二字啊，这个藏文为列度松及去入要点义。修如虚空空性时，遮止下至微尘实有之境，此时一切世俗地皆不显现。好，彼时为正空性。我们现在彼时会有这种现象，那至于讲到正不正，我们不要轻易认为我只是把虚空一转过来就会正空，我这也这一点稍微留意一下。但因为这个叙述是简略的，这中间如果加上其他的修行，有没有可能导到正空性？有可能。但如果我们只停留文字下，只是将诸法做如是虚空的转想，就能正空性？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讲法为什么这样？就配合前面讲法，前面你讲说如梦幻泡影，你除非看到他的无自性，你只是用他如虚空这样的转想，能不能看到的无自性？你只把虚空意把它带进去， 你除非能看到现前诸法遍寻他的周遍寻思无自性，那个才真正空性，那个才是。假如只是用这样转想，那么正空性这个我保留，只为这中间以它为方便渐至深入倒可能。好，所以我这里先谈这个，否则我们会轻易以为我只要用虚空想会正空性，那这中间要没有一些要领的话，就会产生我越来看东西渺茫不可摸捉摸，就会这种现象跑出来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现象会从这里跑出来。好，彼时为正空性，仅于遮破自性后，如虚空无碍，无碍所之空性，尚不能显现如幻。以后得时，为前不忘失缘起适用故，起世俗名言诸境，于心磨练，观一切显现啊，一切显现境以空位相合而见为如幻，方能现空双举。就是说，假如你实际上证的空性，或是我们不要讲那个，因为我们对于空性的那种不断的揣摩，我们会比较偏空。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偏空。那这个偏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离开这个定的时候，也随顺的，因为空不能离世俗嘛，所以我们会试着在世俗当中更加的证明那个空的空意啊。所以会从这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的空虽然在定的观察是偏空来思维，可是，一旦得，然后如果讲得真的得到，当然是从这里从根本然后起后的，啊、哦，才叫后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证得的话，也同样在我们观空的时候，我们会试着把这个空的道理应用在生活的行住坐卧，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观空，我还没证得，但我也试着在生活当中来观一切有为法，啊、哦，所面对是有为法，但是怎么样，如梦幻泡影，面对一切有为法，但能随观。所以这个空会在哪？在一切有为法处相应起来，会相应起来。好，再过来我们看到，故在空性定中皆不见世俗地，而仅见遮或实有后之空性啊。就是说其实是因为你遮破它，所以说一切，我们严格来讲啊，真正的空性啊，一定是就缘起处，好，缘起处而显。只是在你，我在这里啊，有维系处，我们要知道，真正空的体会啊，假如这里面就有一个抉择，所以在讲的时候要留意，我们这里面有两，假如我们把虚空拿来用转想，就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世俗这就没有好，可是如果以实际观察的话，它一定是就，是吧？就一切法在抉择，所以空有没有可能远离？我看，注意，如果我纯粹把虚空转到，那你看我们现在看虚空是空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虚空完全套在法上，那个法的相会消除，对，会不会？可是如果真正在观空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就缘起当体，寻起自性不可得，所以会去除了那个依自性衍生出来的差别相。注意啊，那个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有缘起有会有，那依于对自性值而衍生出来的差别那个妄想会不会停掉？会停掉。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好跟坏。比如说钱好了，钱有没有好坏？钱没有好坏啊，是我们能给它多余的意义，执着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好，假如我现在观察它这个意义没有的时候，我对钱的那种贪执心会不会因为我观它无执心，那个贪执心会不会消除？会消除，因为意义找不到了，是不是就找不到？所以在某些现象会，你在开始真正的观察是就缘起的遍寻思观察，就是周遍寻思，它没有自性，所以有没有离开缘起法去观？没有。 可是这个刚开始在观的时候，有没有说摒除一切缘起？不可能，因为这样的缘起观没有离开缘起的空观是不合法的。可是当我们在入空观，如果得的时候，得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对法的极灭证得的时候，很多那种一以颠倒心所成的影像，是不是同时就没有支撑的理由就消失掉？这个会不见了。好，就是说只会到最后只会有一个影，一个现象，就如其所如的相而已。那些凡是一以颠倒心所成的东西啊，一以自信见所形成的，是依赖自信见所形成的这些相，是不是完全就停掉？为什么？因为没有基础，跑不出来。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完全会显现没有，这个必须要留意，因为不可能完全是到空无啊，不是一个空无相，不是那个断灭的空无相，其实是因为我们证的空性，你要前有一日，否则的话我们会走到这里。所以你不断是用转想，到最后取其空意。所以我刚才讲说，我注意在刚才讲，我们用虚空比喻是一个入道方便，但你一定要进一步了解虚空比喻所要代表的是无自信意。那慢慢进入无自信意，才能得到这个道理啊！否则的话，光只停留在虚空的话，就会产生之前所说的那种渺茫相啊！那甚至有些相都不见，为什么不见？被你这种虚空意给压下来。并不是真正看到无自性，并不是因为看到无自性。那么如果我们以正常以五蕴法的变形师变视察，那我们现在慢慢没有的时候，那个对法的执取心所衍生，有因为有自性见所衍生出来的那个颠倒相啊，会不会不见？就会不见。就好像说我做梦的时候啊，有没有梦境？有。但我醒来梦境会不会不见？会不见。就是那个梦境会不见，就是那个颠倒相会不见。那如果像我们假设我梦境没有，那是不是因此我从梦中有，我一醒来以后从此就空空洞洞，一醒来世间不见了。你看我们梦中看到的假桌子不见了，我们醒来以后看到是一个真桌子。什么样叫真桌子？有缘起相，但无自性，所以那颠倒相的东西就不见了。所以那个颠倒相的东西会不见。好，这个就要稍微区隔一下了哈。好，那个仅遮过时有后是空性，而安住于此空性中哈。注定后见山河大地人物，仅于仅以为民安立一分啊，即以此为民安立之山川人物上，观其以业果作用等不为，磨练其心，身取决定，自为修习厚德啊。那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如果讲实际的观法啊，我们如果真的得到，那这个后头就厚德，就观察业果的差别。那其实我现在要讲的是，在以我们来讲，我。不要，因为有时候在应该怎么说，上层里面有一些现象，就是容易把很多的果谈得太快，比如说极生成果啊，这个现象就会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啊。就其实它只是过程的现象，如果你把它用安民为实际证得，其实我们要讲说，如果证的根本，其实应该是登地菩萨，念登地菩萨，念登地菩萨。所以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法，就要把它定位为什么？定位为修习厚德。如果你只是取这个外面的名字叫厚德的话，还可以；如果要真的要关联到真正的厚德字的话，这是果上的东西，这是果上的东西。因为你证的根本智以后，厚德智是从这里讲的，所以这个厚德智是果上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个简单的说法 修法就把它定到是正根本智，然后起修后德的话，这中间要留意啊，否则的话你会经常出现未正言正，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拉宽一点，就是说以这个方法为入手，中间不断转到真实，后来正的根本智，从根本智出来修的是后德智，这是可以取的。但如果纯粹就文字上这样修，然后就正根本智，然后就起后德，这个恐怕要保留啊，这要保留啊。好，若以去路以虚空啊空性定之要道中起坐后，随所显现即能见起如幻，故众坐中以起坐二者相应，亦如坐中修习使无常观啊无常观得力，则幻坐后即可得用啊。对，就无常观，所以你看啊，我现在其实我在这里讲，我只是跟我比较偏重什么，我不一下谈果位，我谈是这个过程，从这个过程，的确你在修空的时候一出来会产生什么，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空的观念的体会，借着实际的修炼，你会试着从现实当中不断去印证去磨练，就是这样，他讲的磨练的意思，你看磨练其心，会磨练其心，这时候你起的相似空意啊，像我讲的相似是还没到底的意思了，可是这个相似空意会不会在你生活上起作用，会的。所以我比较偏重这是在练习过程，我不把它谈到是果位上，那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不断在练习，除非你真的集一切照着你的根性很高，那的确的很如理的这样修，拿到最后真正的毗婆舍那变寻思变视察，到最后正的根本智，这个可以好。但这里因为谈的比较浅，所以我不从果位上来谈。那不从果位上来谈，有没有可以来把它当作经验上的一种训练的过程，可以，的确是这样，就是说你不断在坐中里面训练空观，然后一出定以后是不是要面对镜，你的生活行住坐卧眼耳鼻舌身意都有啊，所以你会在空观的基础下试着在生活中融进去，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有这种现象。好，那包括他这里讲说如果修无常观会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会。无常观形成的时候，对很多东西就产生那种无常现象的一个思维力，对很多东西，即便如果无常观很熟的人，即便你看到很稳定的东西，他依然觉得是无常。我们现在无常观是看到真的无常就无常，但无常观熟的如果很细的话，一切都无常，他不认为有一个东西暂时停住过，无常观纯熟的时候应该是一切法无常。那我们现在是有些东西是常，有些东西的确是无常，所以我们这个半吊子的无常容易生情绪，好无常啊，看到无常心就用哀戚，是啊。如果你遍观一切法无常，身心就是稳定的，就稳定的。好，因为这个在大智论的语学士理论都有讲，那个观无常的恰不恰当有这个作用。好，好，修空时能记录要道，起坐时即能随顺所显现啊，见其如幻，且有通达无自性之力，一切缘起业果适用如法显现，并以一切有不所喜之实有诸法，皆能任应见其会实有。他认为那个部派里面的一切有不所认同的诸有实法，实有诸法照样看到他的会实在性，照样觉得他会实在啊。如是于自信有无异义门啊，以理智观察，于无自信升起决定，是谓初得空见啊。以理智观察，以无自信升起决定叫初得空见，多次观察其力蒙力，以初定后显现如现如幻，仅此方便，更无依法。简单来讲，你看啊，我用现实不断的在磨练你的心智，对于这个空的道理啊，你必须要一次的一次的训练，训练让它稳定。那我一直提供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一个众多愚痴所形成的。注意，我一直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没有到地，也依然有作用。因为只要你背向那一份执着，那一份执着就会减轻。所以你不断的反复练习，你还没证果前都不会真的啦。但那证果一定要从前面开始嘛，是不是？所以前面的不断柔化它，这在大乘起信论都有看到，常眼结的这样重复的这样思维一切法，习诸妄想，一切诸境皆停。他就这样讲，好，我没有把那个文写下来，我说他就讲，那反复的在世俗地里面，在世间法当中不断的训练，到最后就能证得。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这样讲啊。所以更无余法，就是用这样不断的练习。所以我都讲说，你看，透过修行、揣摩，然后再闻思、印证、练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时候就一直在转了。那你不但法随法行，在现前境里面一直应对，你那个空性见就会成熟。空性见成熟，经常面对境的那一种遮挡，对境的直取性的遮挡力就会现前。我说林华姐啊，我们这种修行啊很辛苦，怎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马上退下来。就算你偶尔学习的一些法喜，两三下就清洁溜溜，我不骗你，哎，这个我们都有经验，两三下就无眼耳鼻舌身意，转个头，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跑回来，不然你修观完的耳朵还在啊，你看，你看一修完观了，还有腿好放下，还可以赶快走出去啊，你看都还保证得非常好，所以你看努力修空观都还不怕，为什么？一空完了以后，全部就带着走，腿包得好好啊，空。你看我修空放下来，不过心里意念就在底下，不用担心。修完了，哎呀，空完了啊，带着走，嗯。所以没减少过，整个提个皮包，五蕴都带在里面，啊，修得好辛苦哦，哎呀，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提着又带回家了，啊，没减少过，嗯。好，那我们看，未得啊，故这个。就事情，就仅此方面更无余法。世俗名言量之有无，虽在凡夫，亦早决定啊，早决其有为有，为自信之有无啊啊！世间的有无，凡夫就有；为自信之有无啊，则未尝通达。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为什么要强调？因为他其实一直强调，这是中关键。所有要破除它，是以自信无来破。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注意，因为它纯粹只有如果将虚空做个过转，就要谈自信无，有没有可能？有点不大意思，对不对？因为观虚空和自信无好像还有点距离吧，所以我才会保留。因为实际上它这里通篇主要的定位在于观自信，那包括前面所说的，所以这个修法是不是个善巧？是。那如果要以此善巧，就定位为实际证得，保留，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道理？就像我们在修空的时候，刚开始你不是这样列文中观，就会有这些现象出来，没错，会有，从文会就会有，所以它是一个次第方便，是不是可以？可以。但如果要以此论定，它已经到位，要保留。以这个为方便见次而入，终究要走到实际观察见无自信，这个才真正证得根本，要这样。好，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参考啊，还是可以参考。就是说唯自信之有无啊，则未尝通达啊。故须以理智有意义啊，一义门多次观察，未得定之凡夫有情，不知如幻。地上菩萨从空性定起，以一切诸法任应见起如幻。地前菩萨从空性定起，要须历历方能现起如幻。其实现起如幻， 地前跟地上跟地前不一样啊，出地跟出地之前你现起如幻也是相似的，就像天台所说的是什么理即活啊啊，明智即活，观行即活，还有什么相似即活，相似观行完了还相似，还是的，那分正即活，那就出地分正的才算。所以就算地前菩萨从空性地起须逆力方能现起如幻，这个如幻还不真到位的。所以我们从前后观点来讲，说前面所讲的是一个过程当中，可以含可以把它谈深一点，那你就必须要加点内容。那实际上其实我们即便这里，因为他讲说地前能现方能现起如幻，我告诉你再怎么努力要没有实证，你现起的如幻也不过是相似，绝不是亲证，绝不是。好，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有时候我一直讲啊，我最近我观察到有一些问题，我一直讲一直讲嘛，就好像在开高速公路，所以有的人就听到最后发现啊太平顺了，就听不进去了。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应该稍微慢一点，有点像地面路哈，有红绿灯啊，停一下，这样大家比较不会一听听太多，一直进去一直进去。可是我就一直出来，如果不赶快出去，我会塞车。啊，可是我后来发现不对啊，我讲得很顺，人家下面听不懂，因为速度很快啦，我就是只有到最后抓也抓不到你在讲什么，就变成平面那个高速公路啊，树一直过去过去，就睡着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哈、哦。你毛慈悲现在说不会。我发现也会有这样，因为我一直停下，哎呀，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也忘了踩刹，稍微踩刹车一下。所以化解有时候讲点额外事情，大家精神眼睛就亮了。所以又就开始入迷了，又打开睡，会不会是这样？我发现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有时候缺少观察，就是觉得这样该讲讲，因为我也没睡也打草稿，看到这个我也讲，所以一直出去，一直出去。可是发觉好像速度稍微太没变化了，有时候稍微按个刹车，好像还快一点没关系，总是稍微多点变化，大家比较抓得到。有点差别嘛，啊、哦，如果一路上都一样，就会打瞌睡，而且化解转吸收不了，啊、哦，会不会这样？所以没关系的，反正听不了，以后你们至少还有 MP3 可以讲过去，把它拉回来，哎，所以这样科学还是有用的啊、哦，可以甚至把它放慢一点，你一直讲一直讲，那么快干什么？不过我想，因为有时候也跟时间有关的哈。那还有就是我没有神通啊、我只是尽心说出我的感觉了啊，有时候可能会有不应激的现象，我的确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啊，所以有时候要不要讲那么多，可是我也不可能再重讲了，三年多呢，再讲没几次就助念去了，我所以还是要讲，赶快讲完以后就去大了，哎，因为叫我再重来，有时候想到这一点呢、会有点不大可能哦。哎，好，那这个插话啊，因为这样精神就来了。好，再过来，未得定者哈、即依此段开示修学啊，修习先多次观察自性有无啊，升起猛力决定之后，虽未得定，亦能现起如幻。啊，这个如幻就是，不是我们讲说趋近真实如幻的一种随分分气氛啊，气氛，但不是还真实的哈、啊。所以不断的观察会不会有这种作用？我告诉你，其实不一定要定都会有作用。那只是因为，假如我们不是我们讲定来讲哈、啊，如果你不要去在乎那个定的意思啊，你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定就是什么，更加专注的意思。更加不被东西干扰，更加统一的不被干扰的前后相续的研学习，就是定了。 如果我们把它定不要弄得那种那么复杂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光靠简单思维容易被其他的念头所干扰。好，那现在不如就给你一个稳定的基础，让你的身心在这个念头上一直不受干扰的反复串习，这就是定中修持，是不是？所以需不需要定中修持？要，因为那才会成熟，才会成熟。好，好，得无自性之决定后，依三业所修善法，如礼拜、经行、念诵、忏记等行，亦须如前观察所决定者而受持。啊，受持者即不是之意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依这个方法，然后我开始念佛的时候，又是岔开另外一个方法，所以不容易哦。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见很熟，这个很熟的时候，变成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资粮来淬炼你那个空性间。那应该怎么淬炼？劳务、忏悔、礼拜都要。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影像，让你的空性间被磨练出来。那因此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就是说你应该是怎么样，你的法门是透在一块的。你了解这个法行法的时候，应该是在你的行住坐卧一切的作为当中都带着这份观察。那因此你必须要对空的道理跟缘起的道理很熟，否则你会割开，对不对？你 一旦做事，你就会融进去。那一旦观空，又觉得做这个事的意义没有了。所以你如果在这里练习当中，你就会发觉你的心念、你的认知不完全，所以你应该继续练，练到怎么样？我既然能依着空义的道理，同时能尊重缘起，所以我乐于于劳务当中精进积极福德之粮，同时我也懂得应该礼忏的时候亲近礼忏，知道礼忏义，我不会做事项的礼忏，我会从礼忏当中去除妄想，去除那种贪执心，真正会忏到底，是不是？这时候你发觉所有差别的四相修行突然意义深远，突然都有意思了。我再也不是这时候修空观，其他个别个别杂散的修结果给到定了，集不在一块，对不对？我一下买宾士的车壳，然后轰炸的轮子，然后再说我说还有什么，然后再放在一块，该有的都有，就是不能构成车，因为那各个厂牌杂牌的放在一块也锁不上来，轮子是都有，但各家的好，然后还有车壳的引擎也都不一样，不行，一路上。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为了讲说，其实如果我们不谈这个大圣的中观见，其实你注意看，在阿含经是不是也透到了如何怎么样不取相不取随好，阿含经谈的乃是如何在现实境当中如何观察它的无常意，是不是都有？有啊。你如果觉得这个很难，那你阿含你怎么通？因为阿含你也谈这个，一样通这个啊。所以真修行是这样，所以你会发觉过去的比丘是怎么样，听闻法善思维，一有空练习，练习完了就讨论，讨论完就练习。所以不知道阿含经里面那阿难坐到三五点起来就跟人家讨论了啊。好的，我说啊，圆寂法好难呢，好难好难。我说的确很难很难。你看阿难才打坐完，他就说好难好难，因为他没想通。可是他，你看他就这样，他就一直在思维啊。所以你会看到那种修行的意义是不是一直在这里？那修行的意义是不是也同时必须要在现象界里面？所以他，我你会发觉一个道场的所有的施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成就这个。他会不会有劳务？有。他会不会有礼忏？会有。他什么都有，为了，可是他不是零散掉的，他也不是为了其他目的的，他整个目的是配合的自利利他联合在这个空观底下，每个都不会岔开。所以如果当我们在做一切杂散事，到最后我们论有意义都先从这个论。所以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事情的好坏根本不是我们在真正在乎的， 事情的结果好坏其实不是我们真正在，是这个事情运作的时候你的心起的是什么。因为世间是永远也做不圆满的，所以我们往往很在乎事情好坏，而忘了那个过程。包括我们有时候很重乎的，哎呀红华立身啊，结果都跟世俗法相应，而不是跟这个法相应。是这个观念一建立，很多道理就会产生意义了。所以别人可以在事情上颠倒，那也无妨，你在诸事情当中福德也建立，智慧照样积极。看人哦，对，有的人修很多行都是人天福，那有的人修很多行，每一个刹那都累积众多的出世间福报，有没有道理？嗯，我讲到解，所以我一直在锁定这个东西啊，就是要看人啊，有时候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真的用心。所以在一个佛门当中，各个人啊所修的也不太一样啊，个人体会。所以我不是讲吗，在一个田地当中，就看你自己啊，你是小颗的就长小的，你大的就长大的，没关系，只要看你能吸收，尽量吸收，长多少任你长。也从不会认为说到我这田里的人每个要长成一样高一样啊，不用了。小草的就是小草，大树的都是开这样花的，开这样花，开那样花，开布施花的布施花，开持戒花的持戒花，都可都可都可，对不对？不一定要每个一样的，嗯，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如广论引慈母心上爱子之欲，任何时不是悲戚。菩萨以有情，任何时不是大悲。修空性得决定之力，亦当如是，令其不是。如此住于空性定中，则能见现世实有，而无实有之如幻。这时候慢慢就能保持这种现象出来了。因离如幻门而做一切礼，如礼拜，则如礼拜就能。因以如幻门而做一切，如礼拜，则能观察，能理所理，理是三啊，而决定其无自性。不是我们讲吗？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满世缘，偏偏这样才感应的，偏偏这样才感应的，感应道交满世缘，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个法就修得来了，不是吗？真正的感应的话，那这个我后来讲说，真正的加持，这就是加持。那你看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入了，从这里很多的来自于佛法的真实加持从这里生。所以这个加持从哪里来？从你跟他相应来，不是你去求来。我们在某方面在求的时候，其实背后之所以求有感应，其实还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我们努力求三宝，会不会得加持？会。但真正求会有加持，还是这个原理，不离开这个原理。因为你不断在求三宝的时候，有跟他连接。那可是这个求毕竟是有所得的求，如果你能以无所得的求，这个就是一个大加持了。真正的加持是从这里来的。好，好，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学习如幻礼拜最。要须不忘所以解之空，如忘则不能见如幻啊，见的如幻就拜得没味道啊，好像吃嚼蜡一般，我为什么在拜？既然空的，我为什么拜这个干什么？我就会出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能了解如幻的业果缘起的时候，我能拜，我能感应道交，你就会发觉啊。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不懂没关系，你反正你就接受这个原则，那能懂的最好，反正就是我呢能观如幻，我善巧观得如幻，同时我就相信如幻的道理能感应道教。你如果若内心还不能直接道理上产生决定，你也无妨用这样的信解力去修，会比你完全不信解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虽然我不能如实完全搭了起来，你也不妨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我这样的礼拜才是真正的感应，所以我欢喜礼拜，你就这样也可以，你就停在这样也可以，那慢慢让它成熟，慢慢让它成熟。好啊，我们再休息，再休息一下。